过去我和大家按次序的一段一段来看以弗所书，已经三年了，时间过得很快。上次我们看到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今天早上呢，我盼跟大家继续看下去，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跟三十节。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先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回想一下这一两天里头，你向过人讲过那一些话，你觉得讲过后，你觉得为你所讲的话感恩的，因为感觉造就了听你讲话的人，叫他们得着益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回想一下这一两天，你向人讲过什么话叫你感觉后悔的，因为感觉绊倒了所听见的人，也叫他们蒙受亏损呢。所以两个问题，回想一下你说过的一些叫你感恩的话，第二，回想一下过你所说过的一些叫你遗憾的话。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机会，能够安静专一的坐在你的跟前来听你的话。主，我们求你点佛你自己的话，以致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我们听见了，我们就活过来，我们就有力量起来继续的来跟从你，讨你的喜欢，来经历认识你。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主，无论听的讲的，我们求主用膏油来涂抹，叫我们的信息的交通是没有难阻的，并且是有你的赐下你的同在的，被你祝福的。我们交给你，把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请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要更好的来明白和应用这两节的经文，我们需要温习保罗在以弗所书之前所讲过的话和这两节经文的背景。保罗在四章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一节把以弗所书分成两段，头三章讲到神给基督徒一个荣耀恩典的呼召，后三章讲到基督徒当如何按照这恩典的呼召去行事为人。正如在头一部分的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五节，保罗在那里向着以弗所信徒指着他们过去，他这样说，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然后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以弗所的信徒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现在得救了。一方面他们是从罪恶带来的惩罚当中被救出来，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是从罪恶的捆绑底下被拯救出来，他们已经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得着神所赐的新生命。并且保罗清楚指出，他们得着这个赦罪和新生命的拯救呢，完全是本乎神的恩典。正如保罗在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再对他们强调说， 第二章第八到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第八第九节讲到一个人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人就是这样本乎恩，因着信得到神的赦罪和新生命，不是出于自己的好行为，乃是神恩典的赐予。你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有一天你听了福音了，你悔改相信了耶稣了，意思就是说你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因此你的罪就被赦免了，并且得到一个从神而来的新生命，这就是神的救恩。当一个人相信耶稣做他的救主，做他生命的主的时候，在他生命中就发生一个的生命的奇妙的神迹。这个生命的神迹是人的眼睛看不见的，他的救人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的新人就在基督里产生了。当他在外面用受浸来表达宣告他心里头悔改信耶稣的时候，神就用作他浸在受浸的过程呢，来表达这个生命的神迹。受浸的人先站在水当中，然后施浸的人把他放进水里头，然后把他扶起来，这是表达这个救人已经死了，埋葬了。当受浸的人再把他从水里头扶起来的时候，就是表达新人起来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跟第四节这样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淤己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个神迹是神自己做的，不是我们来做的。这个神迹是超过我们的想象感受或者肉眼的看见心思所能够明白的，我们是用信心去接受神在神的话语里头给我们这个救恩的应许，他自己在我们里面做成这个生命的神迹。正如刚才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这样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这样本乎恩，因着信而得救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就成了一个新人，成了神手中的工作杰作，目的是为着叫我们能够在基督里行善的，就是神看为美善的，合乎他心意的事，这就是也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一个人被神拯救，原因不是出于他自己有什么好行为，但是神拯救人的目的呢，却是为着叫他有好行为，成为神的杰作，叫神的荣耀的恩典可以得着称赞。一个已经得救的人如何去行善？不是接着他原本已经死的，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老我，我们的旧人，不是，那是接着他所领受从神所来的，神所赐的这个新生命，这个基督里的新人来行善。 讨神的喜悦。因为这个新人是神在基督里的新的创造，因着这个新人，这个新蒙恩的信徒呢，就有了人生的新方向。他开始厌恶罪恶，爱耶稣，会为所犯的罪感到难过羞耻的，为认识耶稣、经历耶稣感到满足喜乐的。这是一个人因为信耶稣得着新生命的人很自然的改变。有一些人的改变是非常明显的，有一些人是慢慢不知不觉的，特别是那些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但是无论那个是明显或者是慢慢的，如果你说你自己已经信耶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如果你从来没有改变过，你的人生方向依然固我，你对罪恶和主耶稣的品味信态度没有改变，跟世人没有什么分别，那么你可能从来都没有得救过，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你就要存尽见证恐惧的心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存简单的心，真心真意的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决心今天跟从他，靠着他的恩典跟从他，好让他把这个赐新生命的神迹按照他圣经中所允许的今天就临在你身上，免得到见主面的时候就太迟了。每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就是每一个真实重生得救的人，他因着在基督里头的新人是能够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学习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正如我们以前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2-24讲过保罗所说的，那里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一个非基督徒他是如何得着神的赦罪和新生命，如何是本乎恩应作信，那么一个已经得着神赦罪和新生命的基督徒，他要如何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呢？脱下旧人的老我和他的罪行，也是如何照样的是本乎恩应作信，并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乃是接着神所赐的新生命，靠着神的恩典，信靠圣灵的能力和帮助，去脱下旧人，穿上旧人，穿上新人，叫行事为人能够与蒙恩所蒙的恩相称。一个非基督徒本乎恩因作信得着神的赦罪和新生命，这是入门，是开始，是一次过的，这叫因信被神称义。一个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本乎恩因作信去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是一生不断的持续的学习和操练，这叫因信被神成圣。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16-17说的，那里他说我不是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或者翻译说，义人必因信而活。这个因信称义和因信成圣，就是保罗所传的整全的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的救赎的工作，要救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叫神的义成全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义开始于信心，人因信就得着神的赦罪和新生命。正所谓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信称义，这是入门，是开始。然后神的义呢，继续借着信心做成在这个人身上，通过他信主之后不断的运用信心操练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神的义成全在人的身上。正所谓义人必因信而活，这就是信徒一生持续因信成圣的过程。所以17节罗马书第一章那里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或者翻译作义人必因信而活的意思。当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2到24节讲完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他下面就讲到信徒需要在各方面的行事为人当中呢，如何操练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如果我们记得25节就讲到脱去旧人的谎言，穿上新人在爱心里头说诚实话。26、27节讲到脱去旧人得罪神的怒气，穿上新人不给魔鬼留地步。28节讲到脱去旧人的偷窃，穿上新人的勤劳和施予。今天我们要来看29到30节。29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做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两节的圣经里头讲的有三个重点。第一，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第二，只要说造就人的好话。第三，不要叫圣灵担忧。我给这两节的经文一个主题，就是说话和圣灵。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污秽，希腊原文是腐烂、腐朽、坏了、没用、没有价值的意思。这个字在新约除了这里以外一共出现了7次，都是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头所用的字。6次是讲到腐烂的果子，1次是指着腐烂的鱼和海里头其他的生物。意思说，说污秽的言语就好像腐烂的鱼或者海鲜或者果子，气味难闻，发臭，叫人难受，甚至作呕。好像平常在马路上开车听听诗歌，好的讲到信息，有时候是蛮舒服和享受的。但是突然间你听到马路上两个司机用粗言秽语互相谩骂， 就好像闻到一些发臭的难闻的气味，叫人难受。污秽的言语是腐烂的言语，是发霉有毒的话，是不合乎真理和恩典的话，是不造就人的话，是拆毁的话。污秽的言语有各种各样，譬如刚才我们说到第四章二十五节，谎言就是污秽的言语了，包括那些所谓的白色的谎言。又譬如二十六节那里说，生气发怒出来，口里所出的攻击人、伤害人的话，又或者一些话呢，是贬低对方的、拆毁对方的话。一个父亲对他的十来岁的女儿说，你真是没有出息了，一点用都没有。类似的话你有没有听过？我听过。又或者妻子对丈夫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好好学学那个某某姊妹的丈夫呢？这些污秽的言语不单只拆毁丈夫、拆毁夫妇的关系，也拆毁你丈夫跟那个姊妹丈夫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污秽的言语不是直接去贬低对方的，那是用好像很幽默的方式转弯抹角去嘲讽对方的。我知道有一些电视剧以前在香港，今天在美国或者澳洲，充满着这些的彼此嘲讽，好像很幽默，其实都是污秽的言语。但是很可惜，有一些基督徒都是蛮喜欢、蛮欣赏看这些电视剧的，慢慢被感染，自己也不知道。甚至在弟兄姊妹中间也是这样彼此嘲讽，显示自己有点小聪明或者污秽的幽默感，是叫人感到难受的。我们信主的人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头生活，我们需要谨慎。在英语有一句话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意思是说你吃进里头去是，你吃进去是什么，你就成为什么。所以你在电视机旁或者手机旁接收的这些污秽的幽默感的时候，你的品味就慢慢喜欢欣赏这些污秽的幽默感，你的心就慢慢充满了这些污秽的幽默感，口中就会慢慢说出来，你就成为一个在污秽言语上幽默的人。清洁的幽默感可以是很好的，能够把紧张的气氛松弛一下，也可以帮助一些人明白一些的真理，能够叫人会心微笑。圣经里头有不少清洁的幽默感，但是污秽的幽默感呢，是罪，是基督徒该拒绝的。污秽的言语不单只包括直接贬低拆毁对方的话，或者用转弯抹角的污秽的幽默感去贬低对方，还包括在当事人背后去跟别人说他坏话、贬低他的话。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列出罪的例子的里头讲到背后说人的，这个动机是出于拆毁人的名声，是污秽的言语。有时候我们是应该在当事人背后去跟别人说到他不好的为人和言行的，但是这个目的不是要来拆毁当事的人，而是要保护所听的人。譬如使徒约翰在约翰三书里头向做长老的该犹 他指出那个好为首的丢特腓不好的言行。约翰的动机不是为着拆毁丢特腓，乃是为着要建立该犹，做这个做长老的该犹，帮助该犹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神的羊群谨慎，保护神所托管他的群羊，不要叫神的群羊受这个好为首的丢特腓所破坏。又譬如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头讲到我们该如何挽回一个犯罪的弟兄，如果对方不听你单独对他的劝勉，你就可以找另外一位弟兄信徒，就是讲到呢这位犯罪的弟兄的错误，目的不是要拆毁这个犯罪的弟兄，目的乃是要两个人一起去劝勉他，挽回他，建立他。他如果不听劝，就要告诉教会的带领弟兄们，让教会去劝勉他，挽回他，建立他。他如果不听教会，教会就要看他为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作为对他的管教。但是这个管教的动机和原因也是出于爱和建立的，一面是爱和建立挽回这个犯罪的弟兄，另一方面是爱建立保护神的其他的群羊，叫群羊不会因这个犯罪弟兄所犯的罪受牵连和亏损。所以无论是约翰三书或者马太福音十八章里头背后告诉其他人，背后讲到一些的当事人的罪呢，这个是可以的，并且有时候更是必须的。但是如果带着一个毁坏的动机，拆毁的动机去背后说人呢，就是污秽的言语，基督徒不单止不该说，你也不该听。还有一种误会的言语，拆毁的话，比起背后说人呵护事实的坏话更糟糕，就是加盐添醋的背后说人不呵护事实的坏话，这就是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谗毁的话，就是用捏造出来的坏话来毁坏拆毁别人的名声。腐烂发霉的食物不单止有臭的气味，也有臭的味道，不单止对人细菌去的人身体无益，更是有损害。好像老人家比较容易出现这个现象，因为老人家呢，那个嗅觉呢，味觉、视觉，因为年龄老化就慢慢退化了。冰柜里头的东西存放过久又记不得，食物就变坏了，变酸了，发霉了，霉烂了，变了颜色了，都觉察不出来，照样的吃，导致食物中毒。所以其实食物中毒呢，蛮多是发生在老人家的身上。所以我们做儿女的要好好照顾自己的父母。我举这个例子要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让自己的属灵的生命老化，污秽的言语也是会这样的，我们就会慢慢失去属灵的敏锐的触觉，我们会对旁边所听到污秽的言语呢，都习以为常，没有难受的感觉，没有厌恶的感觉，继续不断的吸收接受， 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常常会发生食物中毒。不单只是喜欢听这些污秽的闲言闲语，这些污秽的言语在心里头有地位了，慢慢甚至成为坚固的营垒了，不知不觉就参与去讲这些污秽的言语，不同部位都产生了出现了癌细胞毒瘤而不自知。外面的人甚至是继续去聚会，继续唱诗，继续听到，但是里头越来越装满很多各样的苦毒，甚至在外面散播，成为一个散播苦毒的人，叫身边的人被绊倒，叫神的家受亏损。先知以赛亚在以下书第六章第五节那里说，祸哉，我灭亡呢，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先知他的属灵生命没有老化，没有失去他属灵的敏锐性，他对旁边人所讲的话没有照单传修，他保持自己的警觉性，他看见自己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也看见并承认自己也是个嘴唇不洁的人。他之所以会警觉自己的嘴唇，是因为他看见万军之耶和华，他看见神的圣洁跟荣耀，他就起了一个敬畏神的心。弟兄姊妹，你心中有没有看见神的荣耀？你有没有因此起了一个敬畏的心，在你的言语上面谨慎？还是仍旧好像没有信主之前，几时想说话就说话，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说话的时候只是注意到自己的利益跟喜欢的，没有想到旁边人的感觉和利益呢？污秽的言语是旧人的特征和习惯，所以往往是出于旧人的自私和骄傲，说话的人只是想到自己，想说就说，没有顾及到听的人的感受。说话的人因为心里头的骄傲，有意无意就用言语抬举自己，贬低别人，拆毁别人。当我们几时察觉自己口里讲的或快要讲出来污秽的言语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刻止住，咀嚼这污秽的言语，立刻学习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有时候的时候更要去为自己已经讲出去的污秽的言语跟有关的人谦卑的道歉，求原谅。我们看过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只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二十九节造就，这个字在希腊原文跟同一章十二节建立基督的身体的建立是同一个字，也跟十六节在爱中建立自己的建立同一个字。所以在二十九节所说造就人的好话，不单只是造就我们身边的人，叫我们彼此得益处，也更是要叫基督的身体得建造得益处。这个基督的身体是基督所宝贵所爱顾的，是他眼中的同人。所以你我在神家里头学习说造就人的好话，在神面前是非常蒙神喜悦，必定蒙神赐福的。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在信徒当中 在神家里说污秽的言语，拆毁基督身体的建造，他就有祸了。因为拆毁神殿的人，散布纷争的人，神必要毁坏那人。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七节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让我们都一起来学习说造就人的好话。一个人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他里面必须常有好话。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那里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我们若要能够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必须保守自己的心，因为心里头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了。人所存，若是有美善的话，口里所表达的就是能够造就人的话。人所存的若是恶毒的话，口里所表达就是拆毁人、破坏人的话。我们如果要学习脱去旧人污秽的言语，穿上新人造就人的话呢，不单止我们要警觉咀嚼污秽的言语，我们也要亲近神，像以赛亚多看见神的荣耀和圣洁，并且向他每天留心聆听从神而来的话语的教导。他在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五十章第四节，他那里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正所谓刚才我们所说到的，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进去的是什么，你就成为什么。所以你我每天亲近主的时候，耳朵所领受主的话，你里面就越来越多盛装主的话，你就能够有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你就可以用你的话来扶助疲乏的人，去说造就人的好话。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那里说，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这里的随时，希腊原文是随需要的意思，是指说造就人的好话，你要讲的时候不是千篇一律的，在不同的处境中只能够重复某一句的某几句的圣经的话，好像鹦鹉学习人讲话学得很准确很好，但是却是不断的重复，自己也不明白自己说什么。乃是能够随着不同事情出境，按着不同需要，把神美善的话说出来，去造就人、建立人。这样，就需要我们自己先把听过神所向我们说的话，我们愿意信靠，愿意跟从，能够有经历，能够有体会，我们才能够去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随需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为这个缘故，让我再次鼓励做父亲的，好好快快每天学习聆听神的话， 信从经历神的话，好叫你能够有主的话，你领会过经历过的话，学习随时随需要说造就你孩子的话，讲给他们听。一个人要能够说造就人的好话，不单只要多听神的话，他也要需要学习多听对方所表达的话。正如雅各书第一章19到20节那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有时候我们爱一个人的心很迫切，很急不及待的去纠正教导他们，包括对待我们的孩子或者配偶，没有去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反而是没有好好的听，在听之前就很快就动怒了，就很快就说了，说了许多污秽的言语，不造就人的话，失去许多随时造就人说的好话的机会。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听。29节那里说，叫听见的人得一处。一处在希腊原文里头其实是恩典，所以叫听见的人得一处，直接的翻译是把恩典赐予给予听的人。弟兄姊妹，我们是被称为基督徒，意思就是基督的门徒，是一般从基督那里已经领受了许许多多恩典的人。纵然我们犯过许许多多的罪，主都把赦罪的恩典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来赐给我们。纵然我们本来都是一般自私骄傲叫人讨厌丑陋不可爱的人，但主都在他爱里头完全的接纳我们，并且他把他荣耀的宝贵的丰盛的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也就是今天你我成为基督徒，成为满受主恩典的人。今天你我是否有一个感恩的心？你我是否愿意有一个感恩的心，渴望有一个感恩的心？如果你愿意感恩，向主感恩其中一个最好的回应，就是把主给你的恩典传递出去，给你身边的人。把握主给你说话的机会，用说话把主的恩典，给你的恩典，通过言语传递给你听的人。所以不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不是内心，所以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不是要内心清楚的听见，为要了解对方的错误，让你可以去怎样去定他的罪，那是内心清楚的聆听，为要了解对方，以致你跟我可以懂得怎样去把主的恩典传递给听的人。你愿意做一个传递恩典的蒙恩人呢？去学习说话不为着自我保护自我辩护，那是寻找机会去了解对方，好去把主的恩典按照对方的需要传递给他。甚至当你觉得对方已经对你说了污秽的言语了，对方是不配你给他好话说的，或者对方是不值得你用恩典回应他的，这个时候就真正 是活出主耶稣恩典福音的时候。因为恩典就是给不配恩典的人，把恩典不配给不配的人才叫做恩典。这就是我们从主耶稣那里已经领受了一个恩典的福音。要活出这个恩典的福音，我们可以先学习向配偶施恩典。当配偶向自己说了污秽的拆毁的话的时候，说了不该说的话的时候，我们仍旧能够向配偶施恩，用主的恩典来回应他的话。当孩子不可爱的时候，仍旧用恩典来去教导帮助他，向家人施恩典，包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向神家里头的弟兄姊妹施恩典。愿意我们所已经相信和接收恩典的福音，能够更多活在自己的家和神的家里面。这就是保罗所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现在要来看最后一点，就是第三点，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在二十九跟三十节之间，希腊原文有一个和或者并，并扯的并，这个连接词。这个连接词告诉我们，基督徒说污秽的言语的时候，是会叫圣灵担忧的。中文在这里翻译作担忧，好像是指作担心、忧虑。其实在希腊原文这个字，在新约其他地方使用的时候，都是翻成忧愁或者忧伤。所以我想更好的翻译是把它翻译作忧愁或者忧伤。并且所有的英文的翻译本都是把它翻译作忧愁或者忧伤，不是这里所说的担忧。不要叫神的圣灵忧伤。一个人只能够叫关心他的人忧伤。他爱你越深，你就越能够叫他忧伤，为你忧伤。否则他对你死你活根本就无动于衷。我们能够叫圣灵忧伤，不单只讲到圣灵是有感觉的，而且他对神的儿女是蛮有感觉的，因为圣灵是深深的爱着每一个神的儿女。一个不关心你的人，你只能够叫他为你生气，却不能够叫他为你忧伤。比方说，如果你发现自己的钱包里头离奇的丢了钱了，你可能就很生气。但是如果你发现原来是你的儿子偷的，你的生气就很快转变成忧伤，因为是你所爱的儿子做了这个事，叫你很失望很痛心。你曾经叫人叫一个爱你的人忧伤过吗？诱发者，你被一个你所爱的人使你忧伤吗？譬如你的孩子，我认识一个弟兄，他为他背逆他的女儿、反叛的女儿感到非常难过，忧伤的一个地步，他患上忧郁症，非常痛苦，因为他很爱他的女儿。圣灵是圣洁的灵，我们所犯的罪可以叫他感到非常的痛苦，叫他在我们里面 大大的忧伤。讲到王子示不真，他说过，忧伤是愤怒和爱一个甜蜜的结合。本来是愤怒，但是因为甜蜜的爱已经把对人而有的苦毒呢除去了，剩下来呢只是对罪的愤怒，而不是对人的愤怒。因着爱，对人的愤怒变成为人的忧伤。圣灵是如何的爱我们，他甘愿谦卑住在我们里面，用很久忍耐长期受苦的爱来爱我们，所以我们不该叫他忧伤。三十节，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样东西被印上一个印记，是要证明这样东西是属于这个印记的人的主人的。你若受了圣灵的印记，就证明你已经是属神的，这是一件永远不能改变的事实。你叫圣灵忧伤，不表示你就没有重生得救过，其实圣灵会因着你的忧伤显明你真的是属神的孩子。他在我们的里头的忧伤是他对我们的一种的爱的管教，叫我们那个原本连接于圣灵那个能力的源头的电线被割断了，没有能力了，没有平安了。终是这样，圣灵在我们的里头的忧伤不会使他离开我们，叫我们从此不再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印记。这是圣灵对我们的委身，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委身永远与我们同在。他的忧伤是为要我们认罪悔改，他的忧伤是叫我们失去平安喜乐。这个时候我们就立刻认罪悔改，对付我们的罪。有时候需要向人认罪求赦免，有时候需要对付表面行为下面的心思意念更深的罪，更深层的罪。其实悔改和经历悔改后的心里的平安是一个真实基督徒的特征。你今天做基督徒有没有这个特征呢？你对上一次的认罪悔改对付你的罪是几时呢？就一开始的时候我问过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说过一些你感到遗憾后悔的话？如果有，这就是你该认罪悔改对付罪的时候。要记住，每一次你说污秽的言语，你最少得罪了亏欠了三个人。第一个就是听你讲污秽言语的人，第二个就是你自己，因为你是个基督徒，第三就是圣灵。所以当我们要讲话的时候，污秽言语的时候，我们要善思，不要讲污秽的言语。以弗所书那里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29-30节，只要谁是做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圣灵，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圣经，我们更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圣灵。主啊，今天我们满有你的恩典，我们也有你宝贵的宝血。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都是一般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
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科目，科目要张在你话语的心，一个科目要说出造就人好话的心，以致我们能够在地上真的有这个此一性以致一性的这个信心的操练，一个属灵的成长，叫我们能够为你结果子，把荣耀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